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香港新民主的抗议者们与警察在星期六凌晨发生冲突，这是自警察上星期天对示威人群使用催泪瓦斯和辣椒水之后，双方发生的最新暴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视频画面显示，警察强行冲出抗议者们在中环商业区内一座政府大楼附近设置的路障，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警方曾警告说，如果抗议者们试图占领政府大楼，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一个多星期来，成千上万抗议民众占领了香港最繁华的一些街道，导致交通和商业活动瘫痪。抗议者们要求中共当局允许香港在2017年举行民主选举，并要求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辞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向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城镇科巴尼挺进。几个星期来，库尔德武装人员一直设法坚守这一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迫使超过16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星期五，激进分子持续炮击这个库尔德城镇的外围，尽管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最近发生了空袭。联盟已经连续几个星期对激进分子的阵地进行轰炸，但是进展甚微。土耳其也誓言将尽一切努力不让科巴尼镇陷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手中。星期五，白宫表示欢迎土耳其议会星期四投票做出的决定，即授权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活动。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的声明中还赞扬澳大利亚和丹麦为空袭行动提供战斗机。另一方面，一名出现埃博拉症状的病患被华盛顿特区一所医院收治。霍华德大学医院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说，这名最近去过尼日利亚的患者病情稳定。他还说，有关卫生当局已经将这名患者隔离起来，并启动了相应的感染控制机制。与此同时，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个有害物处理小组进入到一所公寓，那里是已被隔离几天的埃博拉病患托马斯·邓肯的四名家人的住处。预计这个小组将清除邓肯曾经用过的床单和其他物品。利比里亚籍的邓肯星期天进入达拉斯的一家医院。坐落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说，他们正对大约50名与邓肯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员进行观察。贝尔博士星期五对记者说，该中心对那些接触行为极为小心，但补充说，这不意味着特别令人担忧。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机场附近的战斗星期五更为激烈，威胁已经宣布的停火协议。战斗导致这个地区爆炸声隆隆，黑烟弥漫。机场附近的一些社区里，街道上空无一人。冲突双方就前一天一名瑞士籍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死亡相互指责。乌克兰军方发言人里森科森说，反叛武装企图夺回顿涅茨克机场，为机场控制权而进行的战斗仍在继续。他还指责俄罗斯军队在机场上部署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指引炮火。乌克兰外交部星期四指责恐怖分子，也就是分离分子的炮弹造成38岁的瑞士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帕斯克耶丧生。帕斯克耶是当一枚炸弹落在国际红十字会在顿涅茨克的办公室附近时遇难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香港大批学生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天来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政府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社论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注定会失败，重申了中国当局有关香港的示威属于非法的定论。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并且禁止内地的旅行团前往香港。美国国会的几名参议员10月2号联名写信给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目前的处境表示关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已经提出了上诉，土 赫提的律师在星期五公布了这一消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由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在香港的最新动向。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我看你发回的这个照片啊，有说哈，在这个香港那里呢，现在发生了就是抗议人士和一些就是说反战中的，之前我们说过有可能是亲北京的那些反战中人士出现了一些冲突的这种局面，尤其是这个有反战中人士呢还殴打了学生的这么样的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喂
喂，海燕。
对。喂
喂，海燕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的乱
啊！是这个乱是这个来源是什么呀？
声音，因为我现在是在旺角的亚协老街和弥敦道上，我现在站的是弥敦道上，现在这里呢聚集着几万名支持学生还有抗议示威者的这个民众，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大概从12点的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反战中的人士呢，包围并且冲击和殴打在这个路当中扎营的留守的一些抗议的人士，结果到了3点钟以后呢，这个反战中的人数陆续增加，大概现场有几百人，而坚守的这个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呢，这个时候人数最少，所以他们被围在当中。这个反战中人士呢，要拆他们的抗议标语，而且要进入这个帐篷，想砸他们的器材，还有一些物品。
还有
5点开始以后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对峙比较激烈，而且虽然有警察呢出来用人墙把两边的人分开，但是据目击者讲，这个反战中的人士呢突破警方的防线，完了殴打一些在现场留守的学生和示威群众，一些学生和示威群众受了受伤。在这个消息呢播出来以后，大批的支援声援学生的这个市民呢和学生呢就陆陆续续的涌至旺角的这个弥敦道和亚协老街声援学生。我刚才说的这个，我现在是7点半到达的这里，就一直现场呢就是多数的就是99%的民众现在都是支持学生的，但是他们把少数的他们认为殴打示威者和学生的这个今天下午殴打学生和示威者的这个反战中人士呢，他们包围起来，完了让警察把这些人拘捕带走，所以他们在现场高呼保护后生，保护学生，要戴手铐，要求警察把这些人拘捕或者带走。在刚才从8点多开始，后来一直到9点，警察呢就是陆陆续续的把一些反战中的人士就是护送出这个示威的现场，避免呢双方进一步的对峙和冲突。我现在呢身边有一位大姐，她今天下午3点多不到4点的时候就是来到这现场呢，而且她站在这个最中间的地方，跟一些市民呢保护这个现场的学生。我们可以请这个大姐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我现在要说明的是呢，我在现场我接触了几位反战中的人士，市民就是在周围波兰街附近有200-300反战中，就是支持反战中人士的人，就是当地的居民啊商户。我邀请其中两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上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听到不同方面的声音，但是他们都拒绝，不愿意上我们的节目，所以我现在呢只能找到一位就是能够 在现场为我们描述现场的这个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呢，不愿意透露姓名，所以我们只能现在匿名请这位大姐跟我们说说一下现场的情况。大姐，
好，你好，你好，我当时呢是4:30左右呢来到那个地方，就看见呢学生呢在里面呢就是很感人，我就在里面呢帮助他们呢那手拉手那把握那个器材，把握那个学生，因为当时学生呢有十几个学生呢穿着那个衣服呢在里面，他们呢想打他们，所以呢我呢就保护他，后来呢他们呢就往前呢逼啊，用那个贴啊那个武器呢打了学生，打了学生以后呢那学生呢在牙都被打断了。流血了，他们呢就坐在里面呢就帮他清洁，所以呢他们知道那学生呢这很危险的时候呢，就我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先走了，我就扶他们十几个一起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反战中的人呢就骂那学生坐骑啊，你懂什么政治啊，你来这里搞什么啊，就这样骂了学生，我说这个是学生来的，你们不能打他，所以呢我就误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进不出去，进不到里面去了，所以呢学生呢好几个呢用那个救护车呢一个救出来啊，就走到出面了。
大姐，我问您，因为您现在是香港本地人，您刚才跟我讲述说，根据您的经验，就是说这些反战中的人打学生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大陆的人来的，他说那个话呢不是本地的香港人话，是大陆的山下的有个口音的，说不清的那个说话。是山下的男人来的，很大的这男人，全部穿的衣服是蓝色，啊，出来的时候呢，十来个出来了，把那个衣服呢都脱了，脱了以后呢走了。有一个男人呢是30来岁的，穿那个黄色的衣服，出来就打那个学生，追住打那学生，打了学生以后呢，他的涂了这个烟。现场又回来又打学生了，那警察都没有抓他，所以这个呢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警察咯，这个警察保护那个学生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个反战中的人打人的人呢？我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是很不满意现在那个警察这样说了，不公平了，我说，所以我就提出来，站出来就这样说话了我。
所以这个大姐提出来的是说，警察打香港的警察保护的，是那些就是说殴打学生的人，并不是说受到武力威胁的殴打的学生本身，这一点让这个大姐感到特别不平。我问你大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人打学生，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就是反战中的人打那个学生，这个警察都不抓他，就让他打，这样的我就觉得这警察这次做的这真的这不好，为什么学生在站出来没有看的时候，他放那个催泪弹，他放那个胡椒。啊，我来了这个反战中呢，我来了6天了，我天天都来保护那个学生，我就是看出来这个学生呢是没有动手的，很和平的，啊反那要那个公民，
要普选的权利，公权
普选，这样呢。
那问这个大姐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些打手他们打学生用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是用那个铁咯，木头咯，用铁啊，铁一条条的铁啊，木头啊，
铁棍，
那个，
用的是木头和铁棍。
喂
喂， 那大姐说这些打手用的是木头木块和铁棍这样的哈，木头棒子和铁棍来打学生，然后有的学生已经被牙齿打破还是怎样，你刚才提到
牙齿打破了已经，
所以
挺流血了，我看见了，我亲眼
啊，所以这个大姐是对这个警察听起来和这个打手，中国有一个词叫沆瀣一气，而感到不平，才来保护学生。
是啊。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香港的这个大姐给美国之音哈，
香港的市民来的我。
啊，您家几代在香港啊？
是啊，我住在香港的。
啊，好的。那谢谢您为美国之音哈的听众呢分享您在现场的经历。这个海燕，刚才听到您这个背后的来讲哈，可以说是人声鼎沸。请问一下，这个我们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这个背后的人群大家都在说什么呀？他们的呼声是什么？
喂，
喂，海燕，
哎，
听着你背后可以说是人声鼎沸，大家的在说什么呀？
就是他们要求拉人，就是说要求警方逮捕那些打学生的反战中人士，而且他们高呼叫保护学生、保护后生、保护后生，这些，而且无耻，就是就喊无耻，就是类似这一类的口号。而且呢，刚才我跟两位外媒记者，其中一位是我在香港有时候经常见到的，他为BBC。Reuters 做自由撰稿人，他跟我说他也是4点多来的，他说这个其中就是反战中的人士呢，其中有一些人呢也连在现场采访的一些记者也一块儿的殴打，完了他也说警察没有在现场拘捕那些打人的反战中的人士。
好的，在中国大陆的
这位记者叫 Tommy，
啊哈，
所以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对香港警方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失望。
是的，我们在经常就是说听到有报道说，还有听到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说，在中国内地遭到了这种歹徒打手或者是穿着便衣的警察的这种殴打哈。还有这些一些维权人士说是什么要警察打手威胁要把他们活埋等等的，胡家等等也经常是遭到无端的殴打，眼镜被打翻，鼻梁被打断，这样的事例，现在看来这种打手的情况已经延伸从内地出口到了香港。
目前这个问题我因为没有亲手亲眼看到，所以呢我只是刚才听这位大姐这个目击者说，所以呢我自己不能证实是否如此。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在现场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世界各地都在关注香港局势的同时呢，中国政府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星期五发表文章警告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民主示威运动注定会失败。星期五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论重申了中国当局有关这次示威属于是非法的这么一个定论。文章还说，在更为广泛的民主改革问题上，没有妥协的空间。另外，在这次香港的战中抗议行动之际呢，很多的抗议者在信息的传播上大量依赖着手机和网络。一个名为 FireChat 的手机社交应用程式，由于无需网络就能够使用，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呢，成为了大家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之一。这让设计这个城市的公司高级主管呢，对于 FireChat 能够在一天之内被大量下载而感到非常的惊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9月28号，战中行动开始当天，许多抗议者为避免网络不堪负荷或遭断网，下载了一个无需网络就能传递信息的手机社交应用程式 FireChat。他曾经在今年3月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中被大量使用。 参加战中抗议的这位19岁男同学说。
因为我们听到有传言说政府会切断所有网络，有了这个 Fire Chat， 人们就可以使用蓝牙来聊天，所以一些组织抗议者建议我们万一有紧急情况时就用这个程式来沟通。
设计开发 Fire Chat 的公司开放花园首席执行官米歇比诺里尔说，9月27号星期六，他在前往深圳途中经过香港时还在抱怨为何香港没人使用 Fire Chat， 但到了星期天情况却整个发生了变化。比诺里尔星期四在路透社的访谈中说，
到了星期天突然一爆发， Fire Chat 就有超过100,000个新的用户，星期一更超过了100,000个新用户，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完全爆炸性的情况，对于香港这样的城市来说它真的很巨大。
战中开始的当天晚上，部分香港地区的无线通讯网络可能由于负荷过量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抗议人士通过 FireChat 交换有关抗议和警方最新动态的信息。 FireChat 说，在尖峰时刻有33,000名用户同时使用这个程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黑客组织哈，叫 Anonymous， 就是匿名者，现在宣布呢要向香港政府宣战。他们在10月1号的时候通过 News to Share 这一网站发布了一个视频，表达说对香港警方使用胡椒喷雾还有催泪弹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这种做法他们感到非常的不满，要用自己的专长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匿名者是一个世界性的网络黑客组织，这个组织在此之前呢，由于支援过维基解密，还有入侵过，成功的入侵了朝鲜的官方新闻网站而名声大噪。这一次呢，他们的目标对准了香港政府，宣布要开展代号为香港行动的这么一个网络攻击行动。这一组织发布的视频说，他们听到了香港人民求助的声音，全世界的匿名者成员都会帮助香港的人民为香港的民主一道而战。他们说，香港的警察应该保护而不是践踏公民的自由和民主。如果香港政府继续袭击示威者的话，匿名者这一组织将入侵香港政府的网站，公布官员的个人信息。这个视频还说，这不是威胁，而是承诺。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目前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些黑客的袭击目标。就在匿名者这一组织发布上述视频之前的一天，移动安全公司拉奥孔发布报告说，有恶意病毒软件侵袭了香港的抗议者的手机的安卓系统等等，并且直指中国政府是幕后的黑手。黑手他们盗取的目标是用户的短信、照片、通讯录、密码等等。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一个合伙人还有首席技术官阿帕洛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政府一向对于他们认为可能危害到国家主权的人态度强硬，之前有西藏和新疆问题，现在是香港。他还说，在香港有很多中国政府的情报人员。另外，阿帕洛维奇还说，到目前为止，香港的战中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内部事务，到现在为止，外国政府还没有对这个恶意软件的问题提出异议。虽然外国政府还没有提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国际间的这个黑客组织匿名者 Anonymous 却已经开始行动了。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考虑到该组织一直以来模糊的特性，几乎不大能够验证他们发动网络攻击的程度、地点以及幕后都是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禁止内地的旅行团前往香港。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目前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公布的通告标志着北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试图驾驭，以及分析人士所暗示的这个弥补裂痕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海德所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由叶冰为您播报。
每天有40多万内地客穿过边界进入香港，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到访者群体。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忠说，正当中国以外的游客在此敏感时刻都选择远离香港之际，周三的公告对当地旅游业是一个打击。
The number of groups is around 300 a day. Bu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e receive, although this is not confirmed,
他说每天到达大约300个大陆团，但是据我们收到的信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因为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代理商的正式文件，他们收到了指示停止促销香港游。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主任迈克尔·戴戈耶在这个禁令出台之前几个小时就曾对此做出预报，这一禁令构成了他所说的蟒蛇局面的一部分。蟒蛇局面说的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缓慢窒息。旅游业的不景气将导致也许最早下周开始的服务业裁员、港币受到压力，以及一些港股上市公司可能被摘牌。与此同时，全球对当地经济的信心受挫，戴戈耶说。
The objective or strategy of this movement is to increasingly turn the population against the students and the leaders of Occupy Central because of this slowly.
禁令目标和策略是，由于这种缓慢增长的经济痛苦，让人们越来越反对学生或战中领导者，所以用不着催泪瓦斯和武力，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加大对学生和战中支持者的压力，让他们后退。在街头，疲惫但坚定的活动人士表达他们跟香港人民的紧密团结，同时对北京的措施不为所动。很多人认为此举只是中国试图防止民主运动的新闻穿过边界进入中国境内的另一个招数。活动人士贝尔纳路跟朋友们在一个路障上面休息，他说旅游业在香港 GDP 中的比重不到 5%，而且只有30%的中国游客是组团到香港。他说
When mainland tourists come down to Hong Kong,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money on luxury hotels, Gucci handbags, iPhones.
他说大陆游客来到香港，他们把钱花在豪华酒店、 Gucci 手袋、 iPhone 手机上，这对香港的经济有贡献，但不是直接的。你看到了吗？这笔钱回到了谷歧和苹果公司，这对于基层的影响非常非常小。如果北京选择这么做，就能够对这个半自治地区的市民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处罚。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内地的食品和水的供应，戴戈耶把这称作孙子兵法布阵。他说
They really wanted to make Hong Kong surrender without firing a shot, they could simply say, okay, we're going to give you complete autonomy. No water, no mainland transport.
他说，如果他们真想不开一枪就让香港就范，他们可以简单的说，好吧，我们会给你们完全的自治，没有水，没有大陆的运输，没有船，没有飞机。1周到10天之后，他会问，好吧，你到底想要多少自主权？在北京继续运筹帷幄之际，当局与示威者之间的对峙变得更加棘手，而日复一日，新一代香港市民对其国家领导人越来越不抱幻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您播报的有关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禁止内地旅行团前往香港的一篇报道。 目前香港的学生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天来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日本政府还有菲律宾民间的反应。
河内的街道上并没有香港抗议者的雨伞，但是许多越南人利用互联网向争取民主的香港抗议人士表达支持。在脸书上，有人贴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系上黄丝带的鸽子，表达与香港抗议者的团结一致的信念。活动人士安琪在阿凡达社交网站上的页面显示，他贴上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举着卡片，卡片上用英文写着支持香港公民不合作运动。他说，香港的抗议给越南很多倡导政治变革的活动人士以启示。
We learn many lessons from the activists in Hong Kong, how they can call for many people together.
我们从香港活动人士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如何召集民众到集会中心，他们如何交换意见，以及为持续很多天的抗议活动提供食物、饮料和其他必需品。
香港的抗议者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确保选举候选人不被北京审查。这个政治改革对越南的很多活动人士来说都很有吸引力。越南凡是有高调的抗议，一般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往往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被视为对越南领土的侵犯。但是这些抗议通常都会被警察阻止，部分原因是当局担心抗议会演变成反政府示威。安琪说，越南的抗议通常都是自发的，不像香港那样具有高度组织性，但是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The China called the protest in Hong Kong now illegal.
在香港，中国政府称抗议是非法的，越南政府也说我们在河内或是西贡的示威是非法的，但是我们是依据宪法来抗议的。如果他们没有依部法律，那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民众的责任。
他说，他相信越南政府很担心香港的抗议。在越南，任何试图走上街头对香港抗议表示支持的行动都会遭到警方的制止。但是在越南国营媒体上，对香港的集会的报道似乎并没有受到限制。越南的全国性报纸刊登记者从当地发来的现场报道。在例行记者会上，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称，香港的抗议是中国内政。他说，越南希望香港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稳定局势并确保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香港城市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星期三前往香港抗议现场。
Generally, the protest sites tend to be relaxed, festive, well-maintained, extremely.
总的来说，抗议还是比较轻松的，有节日的气氛，秩序很好，特别的干净，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大部分抗议者是年轻人和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年长者的身影。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某种未知的东西。
伦敦说，他认为越南人当然被香港人抗议中国大陆的举动绝对吸引住了。他说，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越南人占据着前排座位观看香港发生的一切，特别是越南现在正在就政治和政治制度进行大辩论。
People who hold contradictory views and in particular seek to challenge authority are subject to waves of repression. Nonetheless,
那种发出争议的言论，特别是希望挑战权威的人，受到轮番的压制。越南目前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但是香港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可以公开和广泛的讨论，他们可以接触到，我认为这在越南历史上是令人瞩目的。
在香港抗议者与香港政府的对峙得到解决之前，很难说这些抗议对越南活动人士有什么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从上一篇报道当中您可以听到，越南的活动人士呢都非常关注香港的局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日本政府呢，还有就是说菲律宾民间对香港的局势也是 非常关注的，就像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和组织一样。日本的官房长官星期五在一个记者会上说，日本十分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他说，日本与香港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香港的未来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表示，日本方面强烈希望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保持自由和开放的政府体制，继续同日本保持紧密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有几十名菲律宾劳工组织的成员在星期五前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进行抗议，表示他们对香港市民争取民主普选特首的支持。抗议活动的发起者说，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中国政府，菲律宾人，特别是作为劳工阶层的人，我们谴责香港警方的暴力，谴责缺乏基本人权的现象。菲律宾的抗议者们还呼吁人们把自己拿雨伞的自拍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以表示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香港人这个星期也举行了声援香港战中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市府公园，星期三晚上九点应该夜深人静的时候，却出现了两三百人集会示威的场面。他们绝大多数是通过社交媒体得知消息后，从南加州各地赶来声援香港战中行动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南加大的博士生苏凯西在香港长大，他表示，
我们以前可能不会做这样可能对于中国不乐见的事情，是因为没有那个团结的力量，就我自己一个是不会出来的。但是当所有人知道这个情况有多么的坏的话，那就集合起来的话，我们就敢就站出来去就表达我们的不满。
负责统筹集会的是民间组织洛杉矶香港论坛，他们带领群众呼喊口号，欢迎任何愿意发言的人上台讲话。
这个我想今晚呢，
好莱坞演员柳青要学生专注，不要理会战中活动的杂音。他表示，
这边都很齐心的，我想大概什么事情都有反对的声音，我觉得你假如你认为是对的，就朝你的方向去走就对了。
圣迭戈加州大学应届毕业生冯凯文来自中国南方，他表示，
其实我就很希望中国可以履行他们的承诺吧。对，他多年前已经承诺了香港会一国两制，所以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完成他们之前许下的承诺。
尼克尔是加州艺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他指出，
其实我心中我觉得很无奈很无助的感觉，因为我看到香港的那个情况，如果我在香港的话，我会上街去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
雨伞是战中活动异军突起的标志，也成为外界声援香港活动人士的象征。在洛杉矶金融界工作的司徒凯利表示，
What the kids in Hong Kong had to us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lice。
他说，香港的年轻人用雨伞来阻隔警察催泪瓦斯和胡椒剂，我同情他们，所以也打起伞来。会场中间出现一枝独秀的青天白日旗，不过掌旗的是韩国裔帕克，他跟太阳花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帕克表示，他对台湾特别有感情，也同情香港，像许多到场的年轻人一样，他基于自己的兴趣上网搜寻，找到活动信息之后就来参加。星期三是中国国庆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中午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的消息也引起集会人士的关注。克里敦促港府展现克制并尊重抗议者表达意见的权利。王毅则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国需尊重中国主权，无权干涉。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家宝表示，王毅的答复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一贯说法。他指出，他说，我认为战中运动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美国已经无法发挥太大的直接作用，但至少压力还在，全球媒体都在观察，希望中国和香港政府能表现出节制。 斯图卡利则说，他表示，中国当局说跟外国无关，我认为有关。民主、人民和普选跟每个人都有关，必须要争取，为人民的声音奋斗，让大家都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不论在哪里都一样。苏凯西认为，非不得已不要求助于外国力量，而且目前暂时还不需要。他说，
因为我们香港有些人是很抗拒这个外国势力的介入，所以如果我们想就是争取大部分人的支持的话，是香港人自己可以就是摆平这个事是比较好的。
冯凯文表示，
作为人有这个责任去管吧人权，但是问题是政治上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力量的角力，应该这么说。我始终觉得香港人需要香港人自己来救，这个外国始终他们是可以关注，但是真正要完成这个运动的，要需要看香港人他们自己的决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下边这几分钟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个粮食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素来有着一个人口大国的这么一个，还有农业大国的这个称呼。国际间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呢，还有如何中国这么多人如何吃饱饭，怎么样的就是一个状况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在国际间就是研究环境问题，包括这个土地和粮食的问题哈，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这就是呢在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专门研究环保和这个自然状况生态的一个智库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叫这个莱斯特·布朗。现在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齐之峰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想齐之峰问一下，莱斯特·布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对中国的这个粮食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看法是什么？
那布朗他是民间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地球政策研究所创办人，他多年从事发展中国家粮食保障问题。那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就包括比如说是印度啊，沙特阿拉伯啊，索马里等国家，那当然也包括中国。那么他在1995年他出版《谁将给中国提供粮食》一书，他在那个书里预言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食物结构改变，肉类需要增加，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大规模增加，这会给全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中国政府一开始表示布朗的这种预测是有意 无意的误导，那么中国是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然而20年过后，事实发展证明布朗当年的预测完全实现，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信服他了。
他的这种预测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自给自足了，是吗？
那其实他说的是，严格的说是中国是粮食的保障问题。那么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粮食保障问题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的方面非常的广。那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在这儿只能挑选一个方面来说。比如说那布朗的研究头发现说，中国对主要是用于饲料的大豆的需求暴增，已经导致西半球的农业结构改变。那么在美国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如今超过了小麦生产种植地，那么在巴西大豆种植面积超过了所有谷类种植面积的总和，从而使巴西农业大有可能成为单一的大豆种植业。这就是说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的粮食问题对全世界的这个农业生产结构造成了改变。
在中国就是尤其是东北地区哈，素来有这个大豆高粱的这么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声誉，但是中国现在却在世界在其他国家呢大量进口这个大豆等等农产品。我有就是说跟美国从事农业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人士有过交谈，他们说 他们跟中国进行农业贸易往来的时候呢，发现哈，说是当地的就是从事农业，不管是种植还有说出口这样的进口的人表示呢，中国政府在他们看来哈，并没有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农民或者农业人口以及从事农业这种经贸往来的人哈，尽可能的就是加大生产，就是 maximize 最大程度的加大产量，以最好的用怎么样的科技方式来促进生产。大家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生产模式方面呢，一直是说占有着一定它的独特的这么一个发挥的一个独特的作用。人们对中国政府在生产和市场领域的发挥的角色，它扮演和不扮演的角色也都有好多评论。在这个方面，你听到就是说有什么关于中国政府能做而没做的吗？
那么布朗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研究中国的粮食供应，据他的观察说，他自从在20年前出版的那本书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之后，那中国政府确实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那加大了这个关注的力度。他的研究是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已经都做了，所谓都做了就是说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条件能做了，已经能做都能做，能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做的，在他看来几乎是没有。他认为粮食生产的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水源的问题。那么在中国那个华北地区，那水源现在已经没有，现在完全是靠着这地下水来灌溉，而在中国呢是靠着过度抽取地下水。那布朗的研究显示，谷类生产跟灌溉用水密切相关，灌溉增加产量增加，灌溉减少产量减少，灌溉消失产量消失。那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有36亿人靠过度抽取地下水来进行灌溉来维持农业生产。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美国这世界上3个最大的谷类生产国，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一直在寅吃卯粮，而这些国家的地下水大部分是所谓的化石地下水，跟石油一样开采完了就没有了。随着地下水抽取造成地下水减少，这些国家的谷类产量也在 相应的下降。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朗、也门等国家已经出现这种下跌。那布朗认为中国的谷类生产产量也即将出现由于灌溉用水减少而造成的粮食减少下跌，因为中国华北地区农业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严重的下跌，即将用尽。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所谓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到底会多么严重呢？布朗提出的沙特阿拉伯的例子非常有参考价值。那沙特阿拉伯靠抽取地下水而获得小麦生产自给有20年，但是在2008年沙特宣布它的地下水基本上抽尽，从那以后每年要减少1/8的小麦种植面积，直到2016年，到了那个时候沙特将不再生产小麦，并将进口大约1500万吨小麦、稻米、玉米和大麦作为3000万人的粮食。那么沙特是第一个公开推算出地下水减少将导致粮食减少的国家。那么假如中国华北地区的粮食产区地下水用尽，那将意味着至少3亿人要寻求粮食另外的来源，那问题会比沙特严重10倍。那接下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可以生产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开发？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没有多少。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为大家介绍了说，中国的粮食生产今年虽然传来了大丰收的消息，但是呢，有美国的专家说，粮食供应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来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已经对判决提出了上诉。 土赫提的律师在星期五公布了这一消息。伊里哈木·土赫提曾经是中国民族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被新疆的地方法庭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他的指控引发了国际间的人权团体以及各国的关注。土赫提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对法新社说，土赫提在这个星期三已经正式提出上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十几名参议员在10月2号的时候联名写信给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目前的处境表示关注。这十几位参议员在信里说，高志胜2006年被逮捕和受审以来至少6次被失踪，他上个月出狱之后继续处于遭虐待、营养不良和禁闭的这么一个状态。高志胜的家人说，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很令人担心，现在依然被软禁在家，得不到急需的治疗。美国十几位参议员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说，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奥巴马总统应当同中国最高领导层接触，争取让高志胜立即能够前来美国接受治疗。他们还敦促奥巴马总统将高志胜的情况作为一个重点的问题，在今年11月，就是下个月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向中国领导人直接提出来。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内阁批准了在伊拉克进行空袭和部署特别的部队，协助全球联盟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表示，击败伊斯兰国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他称这一组织为一个死亡教派。阿伯特说，澳大利亚不太会直接参加战斗，但是他警告说，军队的部署有可能是长期的，肯定会持续几个月而不是几个星期。澳大利亚目前已经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派遣了400名空军人员、200名特种部队，还有11架飞机，为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澳大利亚估计有大约160名澳大利亚籍贯的人投奔了伊斯兰国，同激进分子并肩作战，或者是为激进分子提供相关的支持。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已经被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视为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以至于很多过去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实际上成为了盟友。但是随着盟友关系的转变和各个国家调整自我定位，有分析人士说，中东的一些关键国家的长期目标也许不久就会和西方国家的长期目标产生某些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海瑟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回报道说，这种情况或许最终威胁到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这一努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斗争中，海湾国家在军事上开始发挥率先作用，参加空袭行动，并在本国设立用于空袭的基地。海湾国家分析学创始人乔治·卡费罗说，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盘的战斗正在很多方面改变中东，海湾国家打头阵是其中之一。
Mainly Saudi Arabia and UAE are stepping up their image as being real Middle Eastern military powers rather than their
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他们在强化自己是真正的中东军事强国这样一种形象，而不是以往的采取谨慎小心的外交策略的那种形象。
但是卡费罗说，角色的转换没有完全改变同盟关系，随着战斗的继续，事情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及其盟友，比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长期对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一直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交战。就官方立场而言，美国官方也要求阿萨德下台，指责他对本国平民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支持他们所说的温和派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也就是说， 这些人既反对总统阿萨德，也反对伊斯兰国。但是，来自国际危机组织的中东及北非代理项目主任罗伯特·布莱彻说，这样的官方路线越来越难让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信服，因为美国是在叙利亚政权的默许下主导发起了对伊斯兰国的攻势。
That's their line, but it's awfully hard to hold up that argument when you have rebels on the ground.
那是他们的路线，但是当实地战场上的叛军问你，好啊，如果你想支持我们，为什么不去打击现政权时，你很难说服他们。
布莱彻说，在任何打击伊斯兰国的地面战斗中，前线预计都离不开这些反政府武装组织。不管美国是真的支持阿萨德总统，还是反政府武装组织感觉美国是在支持他，他们都有可能因此脱离抗击伊斯兰国的同盟。卡菲罗说，既消灭阿萨德政权，又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四面楚歌，阿萨德政权至今仍然不倒，而只要叙利亚内战还不结束，即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受挫，他们在叙利亚还是有机可乘。
It seems as though this is a rather endless conflict in which US and Saudi Arabia are pushing for an outcome that seems rather unlikely.
看起来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冲突。美国和沙特所推动的结果是同时打败伊斯兰国和阿萨德，但这样的结果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
目前，沙特阿拉伯仍然坚决反对阿萨德政权，但也同意要先消灭伊斯兰国。卡菲罗说，根据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现在心照不宣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来看，也有一线希望显示他们之前的敌对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一名出现埃博拉症状的病患被华盛顿特区一所医院收治。霍华德大学医院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说，这名最近去过尼日利亚的病患病情稳定。他还说，有关卫生当局已经将这名患者隔离起来，并启动了相应的感染控制机制。与此同时，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个有害物处理小组进入到一所公寓，那里是已被隔离几天的埃博拉病患托马斯·邓肯的四名家人的住处。预计这个小组将清除邓肯曾经用过的床单和其他物品。利比里亚籍的邓肯星期天进入达拉斯的一家医院。坐落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说，他们正对大约50名与邓肯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进行观察。贝尔博士星期五对记者说，该中心对那些接触行为极为小心，但补充说，这不意味着特别令人担忧。再来关注叙利亚方面的情况，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向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城镇科巴尼挺进。几星期来，库尔德武装人员一直设法坚守这一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迫使超过160,000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星期五，激进分子持续炮击这个库尔德城镇的外围，尽管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最近发动了空袭。联盟已持续几个星期对激进分子的阵地进行轰炸，但是进展甚微。土耳其也誓言将尽一切努力不让科巴尼镇陷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手中。星期五，白宫表示欢迎土耳其议会星期四投票做出的决定，即授权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机场附近的战斗星期五更为激烈，威胁已经宣布的停火协议。战斗导致这个地区爆炸声隆隆，黑烟弥漫，机场附近的一些社区里街道上空无一人。冲突双方就前一天一名瑞士籍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死亡相互指责。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说，反叛武装企图夺回顿涅茨克机场，为机场控制权而进行的战斗仍在继续。他还指责俄罗斯军队在机场上空部署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指引炮火。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